就两位的婴儿要奉献给主。我们一起先看一段的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在圣地读呢，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孝敬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米之地可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第四节，特别你们两个家庭要听神的话。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我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如何的，他们要尽心尽意尽力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的教训。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第七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觉得不要把我们神的道理教训我们的儿女。在这里是神告诉他的子民说，要把他的教训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样教训你？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行在路上，坐下，躺在床上，也是可以教育婴儿的。我想我们教育我们的儿女呢，是从婴儿开始。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婴儿不要带到礼拜堂来，婴儿不要来敬拜主。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的是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这两个家庭两个婴儿愿意奉献给主，这意思乃是说他要得着了神的祝福。怎么样可以得着了神的祝福呢？我们要把神所给我们的又献在神的面前。第二个，这个奉献的意思乃是说跟神发生关系，跟主耶稣有关系。奉献在主的面前乃是说要把它放在主的手中。第三个，给主有关系，给主有关系。第四个，乃是真正的要把主的话，从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就可以教训他们。怎么教训呢？无论是坐下，无论是行走，就都要常常的把主的话告诉他。我们常常忽略了，觉得婴儿他不会记得，婴儿不会听诗歌，婴儿不会赞美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神的恩典乃是从幼年的时候就赐给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有人把小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门徒就拦住他们。主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主的面前，因为天国，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以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16说，他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的口，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小孩子最会赞美主。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看到五雷的小孩子，他的公公婆婆就把他带到我们的班上，他一到班上的时候就拿着一本的诗歌，就走来走去，在哪一个地方在那个赞美主。我们觉得小孩子是在那个乱叫，其实他是晓得我们唱诗的时候拿着诗歌来赞美主，他觉得也有这个权利要拿这样的诗歌来一起的赞美主。但愿我们能够抓住了这样的神宝贵的应许，这是神的祝福。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带到教会，小的时候就在后面听听大家来赞美的神，听到前面的信息，我想已经他们得着了一个美好的教育。但愿神祝福你们，但愿神能够真正的把你们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实在是奇妙，主啊，你一次的在十字架上做成救赎的工作，就永远的成就。你既然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祷告。主啊，你不单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个人，你也拯救我们全家。你允许我们说，若是一家一个人得救，这全家就必得救。让你的恩典，让你的救恩，让你救赎的能力，让你复活的大能，让你的祝福能够从一个人的身上而到整个家庭。主啊，不单是叫我们每一个家庭得罪了你的恩典，你在整个的哪一个地区也得罪了你的恩典，也叫整个教会都蒙受了你的大恩。我们为着今天早上这两个家庭站在你的面前，他们把小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施恩在他们的身上，按手在他们身上，把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赐给他。主啊，我们为着在教会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的好姊妹能够有这样的可爱的婴儿，这样的男孩子，他愿意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话临到他的身上，圣灵的能力也临到他的心中，充满他，使他渴慕你的话，不但他们渴慕，也能够把小孩子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的教育，在你的爱的当中得到的教育，在你的生命得到的教育，也使他不觉得下来，他的先生也能够归向你，真正做你的儿女，成长的子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亲爱的何丽娟跟真的是，丹尼跟真的是，是在你爱他们，是在你在他们的恩典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显明你的恩典。这个家庭是你的家庭，说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举手，你拯救了他们，说他们也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你就成了他们家庭的主。是吧，你赐给这两个的这个小孩子，两个小女孩是何等的美丽，何等可爱，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为了这第三个你赐给他的微笑感谢你。是吧，你生在这婴儿的身上，是吧，在婴儿的身上就得到了你的恩典，得到了你的祝福，也得到了你的教育。我们把它献在你的面前， 使他们的父母也乐意把你所给他们的奉献在你的面前，真是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感谢赞美主，实在是非常非常受爱的两个家庭，而且两个弟兄。
弟兄姊妹好，实在很感谢神，我那个有这个勇气站在这里，因为这我已经唱了等了两首诗歌了，我想我还是上来吧。我就想很多年以前这个夏天在台湾也是非常的热，那么到处都没有冷气，又要准备考学校，所以这个考完了准备还要考，考完了以后等着放榜，那个心情很沉重，因为在台湾不像是在大陆，考不上的话第二年第三年恐怕就要这个兵署就要去当兵了，当了两年或三年的兵回来，然后在头脑就像是花岗岩，所以不能再念书了，所以虽然家里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知道这个当兵的日子是不好受的，所以在这个等待的日子考完了以后，在等待的日子的时候呢，我跟我姐姐去她的教堂，从教堂一出来就有人来寒暄，来问我你这个觉得可以考上哪个学校呢，那个是个大热天嘛，然后又是中午日正当中，这个人一问问题，我姐姐就这个眼光向我一扫过来，我还觉得这个直觉的一股寒气逼到我的身上，就赶快把这个嘴边的话就咽了下去，他就替我答上了，他说他绝对考不上，也一定没希望，所以呢就叫我呢心里很难过，他是当乌鸦嘴，叫着叫人难听，听了又叫你难受还叫你这个无地自容，这个人我也从来没见过。那么也他说了以后呢，那个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是那个也不能够跟他顶嘴啊，所以我就回了家，想跟我妈妈告状，但是我想这个也告这个状也告不出来，因为我妈妈只要说那你考上不就得了吗，但是事业已经考过了，所以我就很难过，但是呢还好那个同学啊来叫我说我们到海边露营吧，过两天就要放榜了，所以我们就到了海边看云看海，疗伤止痛，所以呢一股怨气闷气火气都消了，烟消云散，但这种日子呢好景不长，两三天以后呢这个放榜的日子到了，大家就说那今天早上一早我们都要回家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规矩，有的家是要去看榜的，就是下午那个大概六点钟，那个就像大字报一样，每个人名字都贴在这个那个大学的那个门口也有的呢是晚上要听收音机的，那叫做听榜听每个人名字报出来也有的像我们家的话呢没那么紧张，那都是过去的考试都是第二天报纸来了找名字吧，所以回了家以后呢，我想这个我正好我爸爸要出门，他一出门的时候就看到我回来了，就跟我讲今天晚上要是在电台上听不到你名字，明天我就不能去上班了，这一听我就非同小可，实在是平地一声雷，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考试也不是第一次了嘛，这样的考试我姐姐都比我考了，这已经考了三次了，我已经考了两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了，然后那个我觉得挺这个家里的这个情况气氛都变了，我妈妈一听觉得这个赶快赶过来跟我爸爸就说了，你这个做爸爸怎么做的，从来都不管孩子，到了今天这个时候你就逼起孩子来了，所以我一听这个说的没错嘛，这个做爸爸就这样嘛，子不教父之过啊。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有点难受的，因为这个要是我爸爸他说明天不去上班，那不表示只有明天了，后天他就去上班了，这个意思是说他以后都不敢去上班了。 那么这一天我就到处这个骑着脚踏车就去问同学，这怎么办呢？怎么就这样？你们哥哥考过试的，或者是这个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爸爸不能去上班了，儿子考不上，爸爸就不能去上班了。这个每个都说，这个你爸爸假如打你一顿的话，那也还可以到我们家来避风头吧，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倒是你没有这个解救的办法。就这个忙了一天呢、啊，就只好就回到家来了。那么晚上天黑了。我爸爸也回来了，收音机也打开了，我在房间里面这个听着这个外面的这个收音机这个一个一个报名字。原来这个听榜啊比看榜恐怕这个还紧张的，因为呢你在房间里面听那个就报一个名字不是你的名字你就失望一次，再报第二又不是，一连下来我就想这个还有几个名字，脑袋就要失望了，就要变成绝望了所以我在房间里呢这个坐立不安，那个躺卧也不是，这突然灵光一闪，那就跪下来祷告吧。所以我就跪了下来，一呼求主名，那么，哎，很奇怪，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那个感觉上就是外面的声音也就听不见了，然后就是感像是如梦如幻，又像是真的。那么我的祷告是这样的。我希望能够考上个学校，这个学校呢要在台北，因为我家在台北，那么这个学校呢最好是既那个方便一点，就是我家的那个弄堂口呢能够坐一个车子，一路车就可以到了学校。其实我不知道我这个祷告是哪里来的，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觉得这个假如是我很清醒的话，这两天实在是很累啊，所以我就也许就是这个不是那么清醒，假如我这个头脑清醒的话，这绝对不是我的祷告。我的祷告一定是学校最好要大一点，这个名气要大，是不是啊？科系要热一点。那么人家一问念什么的，哦，这个是将来是要造原子弹的，将来是要做飞弹的，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个原子弹已经爆炸了，台湾还没有呢，那将来是国家栋梁之材。但这个不像是我的祷告，而且我后来再来想，这个祷告实在是可以说是太成熟了，这个祷告可以说是太谦卑了，这个祷告也可以说是那个像是这个我从来没想过的。所以我现在了解，我想在那个时候神圣灵带着我祷告，我们原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很谦卑的祷告，在当时大家都是选学校，只要这个学校出名，哪一个科系都没问题，或者是选科系，只要我上这个科系，哪个大学都没问题，都不管。我这个祷告什么都不是，就是这个要这个住在家里，或者说从家里出发，我想这个祷告我从来没有想过，而且这个祷告有点更奇怪的是。我假如说考一个很出名的学校，或者说是一个很热门的科系，我还在乎住在哪里吗？我还在乎坐公共汽车上班再去上学吗？我说不定我爸爸就是买部摩托车骑嘛上了学，是不是？所以我祷告完了，这个好像做梦一样，梦也醒了，然后没多久就听到我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大家也不敢确定也不敢高兴，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啊同名同姓的很多，是不是啊？然后同音的不同字的又很多，所以这个大家都还这个心情还是很紧张的。这第二天报纸来了，那个扫到名字了，哎，是我。我父亲就说，哎，这个学校在哪里呢？是在台北没错，但是我们在台北住了一辈子了，从来不晓得有这个学校在什么地方。那么还好，我姐姐就她有一个同学，她的高中一个同班同学也上这个学校，所以呢就赶快要去打听这个学校在哪里。她就说这个学校啊，其实这个学校的这个大门呢、啊，往从大门出去是去靶场。就是射击场，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射击场在哪，从后门出去那么是去坟场，所以这个 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学校是多荒凉了。不过他说呢，从我们家走呢，走是不太难，因为呢坐了公共汽车坐到底站，然后从底站呢要走一段小路，这个田间的小路，然后从田间的小路再走一段山下的小路，就到了后门了。所以你们想，这个要台北是常常下雨的，这个泥泞不堪实在是。不过这个他要带我走这一条路，他说不是太难走，而且也算是近的了，大概30-40分钟就可以到。那么我对于这个学校呢，实在是这个不是很满意，但是终究是有个学校念嘛。所以我父亲呢对于我这个表现呢也不是很满意，不过呢至少呢他第二天可以去上班了。这里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爸爸不敢去上班呢？就原来啊，他这个我爸爸这个人一向很风趣的，但是他不是太这个懂得人情世故，所以呢人家给他高帽子戴了，然后他也都接受了，人家抬他轿子了他也就坐上了，所以说等到这个要放榜的时候他就开始紧张了，要是儿子名字别在报上的话，那这帮人他怎么去应付了，是不是啊？这帮人就要看你好戏了，是不是？或者是在大陆的话，那高帽子一戴就准备游街了，可以批斗了。所以我实在感谢神呢，在这里就是说，我在上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十几年以前，在我考大学十几年以前，我就听说一个教会的小医生把我们一个邻居庄伯伯从死里复生了，他能够在一个很危急的病里肺病那个得了医治，那么所以我听过他们听的这个医生，听过这个医生是靠祷告来医治病，现在我是亲眼的看到他，就是约伯所说的，我曾经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我要感谢我们的主，我的神。另外呢我也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过这个几十年前的经历。同时在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是相当甜美的，但是回首往事却是非常的苦涩，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我姐姐的那个乌鸦嘴我仍然是耿耿于怀。但是有一天主的话进来了，他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我接下来一个画面就想到我姐姐，所以我一下子我就对她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说她实在不是看不起我，她实在不是说你这个根本考不上的不是这样，他实在是在保护我希望我不要进入那个试探，就不像我父亲一样，我父亲不知道就迷迷糊糊的也好，他就进入了同事们的试探，让他几乎要那个下不了台，不只是这些同事们有好戏可以看，而且害得他都不敢去上班。所以我想我姐姐原来是在保护我，所以我对他就没有再像以前这样的有一种怨恨或者埋怨的心态。同时我也觉得说这个学校虽然是默默无闻但是我感谢神，他在这里教导我说要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所以我很少在教会讲话，很少说不敢做见证，但是我想我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要把这个见证说出来，来荣耀我们的主，来告诉大家这个神是信实的，在我这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就是要赞美他，要来这里跟大家为他做见证。谢谢。
今天我主要是我这次回中国，然后跟我父母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我难得的机会就是说没有太多的打搅，就在那里静静的听他们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然后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我要问他，就说问我父亲，他愿不愿意给教会做个见证，因为这里很多弟兄姐妹认识他们。他说他好啊，所以我就给他用那个 MP3 把它录下来。然后我前面有一点点，我先一点点分享，然后等会呢我就放他们的见证。他们里面呢还有一首歌，我都会是他自编自导的，那个用那个如果你们知道中国的那个闽乐的话，他是用那个黄梅戏的调唱的。他在那个在我们那个老家那边，那首歌现在还挺很多教会在唱，所以他就说他也想唱那首歌。我听到以后我也觉得很好，所以我把它打出来了。你们都会看看到那个词，你们不一定能够听懂他的话，但是你看到那个词肯定就知道了。这个是我在上海聚会的时候，那个在上海那个叫木润堂，就正好住离我的那个住的宾馆很近，他就在在南京东路，在那个人民广场附近。这个教会听说很有意思的，我当时去吧，没有爱去带小朋友也去过，我等会跟你们讲，他们没有让他们进去。然后呢我就进去了呢，我就去，那时候我没听信息，我那个时候就是对一些画面很感兴趣，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是一个妈妈带着她的 baby 在听见证听讲道。然后这个扇子呢是他们教会发的，就是说在那里你可以想是没有冷气的，上海的聚会到时候是调节很好了。就是说他，你看到那个扇子上面写的是木恩堂，这就是他们的冷气了。然后再下一次，这个是前面就我坐的座位，这地方是一个什么呀，冰块，这就是他们的冷气。所以就是说我想我们在这边的条件的确优越，但是在上海这个条件不知道比乡下教会的条件要好多少倍。但是这就是他们的冷气。好，我们下一幅，这就是他们聚会完了在祷告。你看看这上面有多少风扇，就是通过那个再把那个空气流通一下。这几天是还不算是太热了，所以还可以承受。所以他们聚会完了，在弟兄姐妹在前面祷告。好，下一幅，这就是当初把艾菊跟小朋友挡在外面的。他那天那个脚有点不舒服，所以他穿那个鞋是比较高的，但是是没有，是叫在我们这叫做拖鞋，在他们那里认为是拖鞋的，所以叫做什么？这里讲就是衣冠要整洁，服装要单装，所以他被认为的是衣冠不整者。他当初很感动，他被拒绝进去，他当初很感动。他跟我说，他说他真的就是说不进去比进去还好。他在那边就是说看到了那边弟兄姐妹在那么热的时候穿衣戴帽，我在里面看到的就是说他们是非常严肃的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就是这里面我就不用念了，我就是告诉他也讲到了那个，我记得我们还同工会常常在讨论属鸡的问题，这地方也讲到了进堂后应关激活调至震动状态，所以一进去在那个门口就看到了这个标志。好不好，我就先到这里啊。下面一首，这就是我父母上星期天给他们拍的。如果他们现在是老了很多啊，然后他现在就是说我父亲的状况就是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本来还想跟他就是说有一些交通，就是说他的为他后事交通，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容易讲，但是我都没有等我开口，我觉得这次就很感动。他就跟我讲了几件事，等会他的见证里面也会提到。第一就是说他现在眼睛比较很淡了，只有大概 0.2 的视力，只能就走路的时候看看路。然后他那个晚上的时候那个腿会痛，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怎么是在苦难中仰望神的。他跟我讲他眼睛很暗，所以他就是必须听圣经。我给他弄了一个 MP3， 就是把圣经都录在里面，我以前就给他带回去了，他就常常听。然后他说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以前是把经文写下来就行了，他说现在不行了，他现在必须背。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说 眼睛不行了，他看到的是就是说他更有机会去背圣经了，所以他就是背了很多经文。然后他就说腿痛，在讲到腿痛的时候，他就说到晚上要常常醒来，他醒来就祷告。他说他现在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昼夜祷告、整夜祷告。所以我听到我就是很感动。而且他在分享他的腿痛的时候，他说他有时候也担忧他到时候那个腿完全瘫痪的。他讲到这件的时候呢，他还不是想着自己有多少痛苦要承受，他想着就说哎呀，妈妈怎么就更难去伺候他了。哎呦，他讲的这个理由我觉得当时就很感动。我觉得就是说这次我就看到常常跟他们有点时间在一起，我看到他们怎么老夫老妻怎么恩爱，所以我就在这里面，我就觉得我这次回来我觉得真的学了很多，在他们身上就是给他们静静的听他们讲他们以前讲他们现在。而且有一次我父亲他痛得不行了呢，他就他们就给他有一些止痛药，有一次他吃多了他就那个他们就送他去医院，然后他们就跟他讲要他一定要拿一包东西，那包东西就是他们什么吧，他已经给他自己预备好了新穿过的衣服。我这次我真的就是说我很感，我就说那给我看看，哇，他是自己设计的，就是白色的，上面还有十字架，就请别人做好了。我妈妈她是会那个她会缝纫，我妈妈可能知道，就是说她会自己做针线活，那个时候女生都会做的，所以说她做好了鞋帽什么东西都做得好好的了。所以我就是看了我就是说很感动，我就说她跟我讲就是说他们预备好，他们是欢欢喜喜的要去见天国。所以我本来回去想跟他们就说有些安排跟他们去谈一谈，而且他们也选好了他们的上帝，就是也是基督徒的，所以在那里面我很感恩。在这里面就是说看到他们他真的就是说行啊，他就留，我也不知道他的时间有多久，他也不知道，他说但是他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说神让他去他就欢欢喜喜的去。这是他一直用那个腓立比书那一段，他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他知道那是他所仰望的是谁。所以然后下面呢有一首歌是他在见证里面唱的，我怕弟兄姐妹就是说听不太清楚，这是他自己大概2年多前写的，然后就是那边在我们那里那个黄梅戏是还是不错，所以他就把它给弄成黄梅戏。他也用那个，不知道你们老一点的人可能还知道中国有那个说书快板，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好多时候是把圣经的真理用快板的方式去传输。所以他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就听他的见证，然后他等会唱的时候你们不清楚的话就可以看看这个词。OK， 我就到这里。
这里康庭教会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原德林的父亲袁长洲，大家叫我严弟兄。
我是严周林的妈妈，叫我严姊妹。
我们很思念在美国堪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很思念我在周林的启蒙老师冯国光牧师和冯师母，还有毕弟兄、余弟兄、高弟兄、张弟兄和一些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甘此的爱当与你们同在。我很想去美国再见见你们，可是现在我的身体很不适应，所以我只能借着这次机会对弟兄姊妹 问一个好，都神的任务，要神的任务上与弟兄姊妹同在。我是1996年去美国探亲，认识了神，对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大的改变。我以前也是一个很骄傲自私一个没有什么信仰的人，在认识神以后，对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急转弯。我回归以后就放弃了我手上的工作，原来是搞建筑的承包的，后来我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就放弃了我的事业去做些侍奉的工作。回忆我这几年来做的侍奉工作，虽然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但我也尽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所以神为了保守看顾我，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恩典，也在很多地方考验我磨练我。2005年是我侍奉高潮的一段时间，可是当然在那段时间我突然病倒了，做了胆管切除的手术，还有胰腺肿瘤的手术。后来经过化疗放疗，神在这中间给了我许多的恩赐，特别是在病中我有神的看顾保守，充满了喜乐和平安，与一般的病人相比是别人所得不到的。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在苦难中的一段考验过程。一个基督徒应不应该有苦难，这是在世界上的人所以难以理解的。首先我在苦难中，在病痛折磨中，我首先仰望的是神，不是苦难。因为只有仰望神，才能经受得起苦难的磨练，才能从苦难中找出神的恩典来，才能从苦难中见证神的荣耀。比我左眼的青光眼已经失明，但所以说我留下一只右眼，根据医生的诊断我是要双目失明的人，可是我依靠神留下了右眼有 0.25 的视力，还能够看一点那有大致的声音，又放大镜看。在这样我以前见证读圣经的时候，只把经文的章节写一写，现在我就不这样了，现在必须要背才能够记下来，所以这也是神给我的恩典。第二，我有前列腺的缘故，每天晚上要起床至少5次，再这样我就形成了每一次起床我就有祷告。我们想一想，如果不从苦难中找出神的恩典来，我几乎是形成了深夜祷告。如果我没有前列腺不起床，我就一觉睡到大天亮，没有什么祷告了。我这次在病情复发，坐在神经牙排疼痛，但我又从苦难中找去了神的荣耀，右腿还能行走，活动一下 也能走路，也能到教会去。所以我就想起保罗所学的，保罗说我神，保罗在世上一定次在神向神祷告多次，神说我的恩典够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里面扶贫我。苦难是什么？苦难是上帝画了张的轴数。耶稣说在世上里面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面对苦难就想起了约伯的苦难，我们跟约伯相比不及他的万分之一。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美国见到你们，但我只能用我现在的这点见证来荣耀主的名，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我在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能把我所有的经历完完全全的弟兄姊妹分享。我希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能够从这次苦难中越过去，让我能够见到你们。但神有一句话支撑着我，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一章21节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虽然现在面临苦难，但我心里有平安，因为主常与我同在。所以我把苦难当作是神的祝福。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还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10节说，我们在一些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希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感谢神，赞美主。为了表达我们对弟兄姊妹们的思念，我把我在2003年自己编写的一段唱曲《天父奇妙恩》，今天和我的同志们，用我们地方的黄梅小调唱一唱。自从那年认识了神，送过战神从没停，一天不唱我的喉咙哑，一时不唱我心不宁，白天上火做伴奏，晚上梦中有唱戏，不能寻见或一见，我要放声来高唱，唱去天父奇妙人，唱得天开云雾散，唱得太阳暗深，唱得万物。沉睡愚昧人，长江黄河当先知，我要唱出一个新天地，新天新地，新天 受，让我们接受基督的恩惠，并且吃了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同在，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这首诗歌也是一位曾经受过很多苦难的一位姊妹写的，她叫 Anna Warren。 我想严弟兄的父竹林的父亲实在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也想到这首诗歌，也是最近在我想在公布的时候，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很摸着我自己的一首诗歌。这个 Anna Warren 这个姊妹，她实在是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她的诗歌里面看不到一点埋怨，看不到一点她里面的所说好像她是一个受了苦的人。这首诗歌有另外有一个小题目，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1篇15节。就是前面的一段诗篇31篇15节，他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在英文是 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 所以这里讲到终身的事是一个复数，他讲到一生里面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上。这个 Anna Warren 这个姊妹也是，她一生，这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活了很长的时间，但他一直他有很多的病痛跟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一生他知道是主已经将他的一生已经为他分好，他知道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他并不害怕看到，他所求的他只是求神是给他长久忠诚诚心朝主的喜悦。实在这是很美的一首歌，能听到竹林父亲这样美好的一个见证，实在也是真的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但在这里时常我们也学习我们要求一些什么。这里第二节也讲到，他说他要求那个有益的爱，求那警醒的慧，常常以笑容来欢迎各样的事情，让心，我们的心实在时常，我让我自己也是很不安静，但他这里说要心那与自己能够合拍，他好来用，好来同情，好来安慰。第三节也讲到，真的是人不要有不安的意志，急忙到东到西，也不要求好像做什么大事，也不要求好像明白很深的奥秘，但他有一直把他里面那个单纯的心说出来。他说他要像如同带孩子，天父就是受益他就去哪里，他知道无论是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他无论是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他只要与人的心有一个交集，他在里面就能够保守发旺，能够为着主为着爱尽他微小的力气。第五节也说到他每一天他所求的只是求主每一天赐给他的恩泽，使他能够常常的受教，从心里能够和外面能够调和，这一切都是在与主那相交的里面，好让主能够得到荣耀。在后面也是讲到他对主的可爱和愿意为主做工，但是他更讲到他宁愿，第七节里面说宁愿不多为你做工，却能够完全使主欢喜。第八节里面也讲到真的他在里面实在是蛮有主 虽然在痛苦在患难的里面，但他蛮有主的同在。他知道虽然他受着很多的捆绑，但他却说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的一生。想时间也不多，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能够再把第一节、第四节和第八节我们再唱一唱。